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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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我们邀请到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桑老师来给我们梳理收藏的脉络，讲述背后有趣的历史故事。我们现在还是沿着玉器发展的历史来到了明朝。明朝商业贸易飞速发展，随着玉器世俗化的演变，当时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当中呢，都开有了玉肆，于是形成了北京、扬州、苏州三个玉器制作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玉器到底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通常人们用来形容明代工艺特点的糙大明这种说法确切吗？明代玉器在当时又会有着怎样的地位呢？好，马上呢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跟随邓老师的讲述，了解背后的原因。
你如果想深入了解啊，其实这个故宫博物院的那个张广文先生写过一本《明代玉器》，说得很系统、很仔细，是吧？那个是一个有心玩明代玉器的藏友哈，需要读一读的书，很实用，也好看得懂。
嗯，
明代玉器嘛，它总体来说哈，它在品类上是没有超过唐宋范畴的，就是说礼用的还是
礼制用玉，
对，礼制的就是那条玉带为主的啊，这一套东西在这个纹饰上突出哈，它变化呢就是传统的这个瑞兽啊、花鸟图案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这个特点以外呢，它龙啊比较突出。龙鳞这种东西在明朝开始制度化了，它就是分等级的，出现了这么样一些图案。过去虽然也是帝王的标志哈，但是民间也用得多，它也不是皇家好像专用这种概念，明朝比较特殊了，明朝比较强调它各种龙的图形，皇家的和民间的各种区别，细微的这些差别的东西都出来了。像麒麟官员用的啊，一直到老百姓用的麒麟送子啊，这种吉祥图案的这种东西的，作为瑞兽的这一块东西哈，它沿着两条线，一个就是礼用的官员和皇家用的，一个是民间的借这个吉祥的这个一路，两条线都在发展。其他的呢，就是更讲究弓，它弓啊特别突出。你比如说这个万历的这个腰带哈，大部分都是素的，并不雕饰很多图案。这个民间有个说法叫糙大明，就好像明朝的时候不太注意图案，
很粗犷，
很粗啊，甚至于干脆什么都不雕，就弄一玉牌子，挺好，一白玉牌子，你直接钉在腰上就行了，是吧？其实不是，它在粗的背后哈，明朝的工艺也是非常精细的。
那何以见得？怎么能看得出呢？
啊，你比如说啊，这个镂雕或者是透雕器，
哦。
它这个过去呢就是用线条把它挖出来啊，它这个两边挖，因为它两边挖了以后，它交界的地方呢会显得比较锋利，棱角线比较硬一点，因为打磨太困难了那个地方。
对，
而明朝人呢即使在这么细微的地方，他也会做得非常讲究。这个我们行里叫有一种叫泥鳅背儿，就是两边哈成一个圆儿，到中间交汇的那个地方哈，就像泥鳅的脊背一样，它不是棱角分明的，而是一种浑圆的，带一个坡面的这种感觉哈，打磨的极精细，这是明朝工艺的一个特征。在许多两面雕的这个胶带的地方，两个特殊的，一个叫泥鳅背，一个叫指甲圆，就像那个指甲的那个特完美的一个弧度一样，比泥鳅背更圆润一些，那是明朝工艺的典型特征。你像一些小圆环的东西哈，配在带上面那种圆的那种雕哈，你看它虽然是素的有的，但是就是这个周边这个打磨非常的讲究，这个体现在其他的一些工艺品上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糙大明不能简单的就是这么一说，好像就感觉明朝的什么东西都很粗哈，其实明朝很多工艺品都是顶级的，你比如说明式家具，
对，
是吧？虽然简单啊，看上去很简洁，但是它做的那个工艺啊就精细之极。以后可以仔细注意啊，明朝的素漆它是秉承宋代的传统，一个是形非常美，因为素漆嘛不没有那么多纹饰哈，它就特别讲究形的美，而且呢讲究工艺的细节， 在细节上呢做得极其美。你像明朝的所谓明朝四大工艺品啊，
嗯，
雕漆、景泰蓝，
嗯，
是吧？宣德炉，
宣德炉
啊，
嗯，
这个青花瓷，过去说明朝特别著名的这些工艺品，哪个糙啊？哪样东西都不糙，
都
是极其精细的。对，因为民间一般说糙哈，它是没有见到明朝真正顶级的东西。
嗯，
见到明朝顶级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哈，它是在细节上是最讲究的，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清代。清代虽然纹饰特别繁复哈，
嗯，
做的好像是特别精致哈，其实在工艺细节上有很多地方反而不如明朝。啊，明朝因为素气不长足，你弄得挺热闹，有时候你稍微糙点它反而不太显。
嗯，
啊，你这素面朝天的，你稍微有个小瑕疵那一眼就看见了，所以它就其实在细节上是非常讲究的。
这也是明朝玉器的一大特点哈。
对，非常讲究打磨，打磨的非常精细。
明代距离我们现在应该比较近嘛哈，相对流传下来的玉器呢，也应该比较多一些。我们现在如果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的话，更多的应该是什么样形式的玉器呢？
一个是呢，把件儿，圆雕类的东西。圆雕类的东西呢，主要是当时挂在腰上的。你像我们能见到的早期类似于连环画这种的，像绘本的一些这个古籍上面哈，
嗯，
他画的这些富家子弟或者说是官宦，他这个腰上啊都有些坠饰，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非常生活化。就没有那奇奇怪怪的那种很凶猛的那过去那种野兽啊，那种东西是见不到的，都是非常柔和非常美的，例如花蝶的图案，例如这个童子的图案，是吧？例如这个做的一些实用器，你比如说碗啊盘啊什么这种东西啊，都是打磨非常讲究，这是前朝所不见的啊。它和这个前朝的比哈，一个形比较敦厚，料呢用的比较肥，它不是那么显得特别拮据的那种感觉。它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讲了商路比较畅通嘛，这个东西来源比较好，所以呢它做的时候呢一般不留皮，它不像后来留点玉皮子表明我这是一籽料哈，留点那个时候不讲究，认为这是瑕疵啊，应该都去掉，就是我要做一个碗那就是光光净净的一个碗，它不愿意雕得很复杂，它不是它不能雕，它是不愿意。你像在一些玉牌子啊，
嗯，
像这个腰饰啊、带饰啊，它需要雕图案的时候，它会雕的也非常精美。但是许多时候它会用素的啊，这是一个时尚。
这是和文人审美有关系吗？
绝对有关系，因为这个素雅呀，它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古人就这么配，一说这个花团锦簇的啊，你就容易
富贵
往富贵那儿联系了，就不会往雅或者是文这儿联系，
嗯，
是吧？因为文人一般的都是说实在的，要过去叫穷酸，文人并不是有很多钱的，不是有财富的这个社会阶层，
嗯，
他是追求一种
精神财富，
精神财富的，所以呢，他趋向于用素器，
啊，
包括明式家具里的文人家具，也大部分都是素面朝天。但是文人呢他又特别讲究，叫酸嘛，所谓的就是他，哎，对，他就是非常讲究在一些不显眼的地方，
嗯，
这是文人用器的特点，他跟那个宗室用器就是不一样的，必须要表现出一种富贵来。你像万历出的那个玉碗，
嗯，
是吧，金托金盖放一白玉碗，那真是漂亮极了，是不是？
嗯，
像那个明朝，尤其是明朝晚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就是很发达的一段时间啊。
嗯，
你像那个苏工，苏工呢就比北京的这个玉雕就显示出另外一种面貌，就是什么呀？图案图式化，
嗯，
而且呢做工很精良，就是所谓专诸像的那个陆子刚他们那伙子人为代表的，
嗯，
那个北京出土过一件。北京是那个索尼的那个孙女儿赫舍里氏，在他的墓葬里边出土过很多明朝的经典的东西。你像首博现在存的一对那个成化斗彩，他那里边出土了一个紫钢杯吧，或者叫一紫罐似的啊，出土那么一个，那是陆子钢款的，确实雕得很精，那个跟北京的那个精钻玉器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江苏人特有的那种细腻啊，那种善于装饰的那种美感哈，
嗯，
就一览无遗。
那您说这个是不是和当时，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江南这一带，因为他们的城市经济非常的繁荣，
对，
他们的工商业还有他们的整个交易也是非常的频繁，
是，
而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特点。
对，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他那个衣着华丽啊，
嗯
啊，生活优雅
啊、嗯、
地方又是鱼米之乡啊，富庶极了、
嗯、
那个地方。而且你联系起来看啊，你像那个，你比如说苏州、
嗯、
苏绣是吧、
嗯、
它的丝织品和刺绣工艺非常发达，当时是全世界都火热的那么一个行当。你想又出丝绸又出绿茶，你说这地方又是出稻米啊，富得不得了，所以它的那个手工业哈、啊、也极发达，包括它的绘画、
嗯、
吴门四家所谓整个代表了明朝的一个高度、
嗯、
所以非常发达，也造就哈，它就是有一条胡同，按照北京说
嗯
啊，就跟北京的那个专业的胡同一样，你只要走进这里边全是雕玉的，那个玉雕哈天下闻名，它比扬州宫哈要精细，图案化呀要明确一些。过去我买过一些这种小片，是这个明晚期苏州宫的一些小花片。你比如说它有的那个上岁数或者是小孩儿，那个过去戴的那种小帽子上面都会坠一个、
哦、
坠一朵，就像那个梅花那样子那个形状的、
嗯、
完全是两面圆雕，雕的那个花瓣生动极了，哎，栩栩如生的。所以那个鹿子冈在当时名气大，就是因为他做的极其精细。
嗯，
啊，他雕的那个东西都是细如发丝，栩栩如生。这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嗯，
是吧？当年呢，苏州宫的雕塑呢，特点就是这个。苏州哈，在明晚期的时候，独立成门派的玉雕是非常突出的。苏州当时的家具也很突出。
嗯，
你像他刺绣也很突出，他这个绘画也很突出啊，那是他的一个繁荣期。
时至今日，我们经常能在古玩市场以及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见到明代的藏品，明代的瓷器、家具等等更是备受追捧，频频创出优异的价格表现。那么，在当时就广受推崇的明代玉器，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文物艺术品而言，其收藏地位又该如何看待呢？
自从它不作为礼玉以后、
嗯、
玉这个东西啊，说实在客观的讲，它的地位就下降了，在明朝应该说下降到一个很低点了。明朝呢，就是刚才你说到的一个是什么呀，绘画的地位极高，是吧？就是它吴门画派哈、啊，那个地位简直影响到全国、
嗯，
是吧？沈文唐求一说，沈周、文征明、唐伯虎，是吧？都知道，是吧？仇英，大家都知道。像现在这四家的东西，别人不敢说吧？最近在香港保利可能拍了一张仇英，不大一张仇英，拍1000多万，1000多万，这是近年来大家都认为是一个最大的漏。我印象中是1200多万，这件东西。大家都认为，你想啊，一个仇英的一张，也就是两平尺左右一张小画，
嗯，
1200万，大家认为是最大的漏啊、你想什么玉器能拍到这件，是不可能的，啊、这就是它主流的了。主流艺术品是
书画，
哎，书画，明朝是排在首位的，应该是。其次呢，就是瓷器，瓷器因为是中国独有的东西。
哦，
它在世界艺术品的地位呢，是就是因为它别的国家烧不出来，
嗯，
所以呢是中国的特点，尤其是在13世纪哈，就是前后的时候，就成化以后官窑复烧，前期是朱元璋的时候是烧官窑，开官窑，
嗯，
而且朱元璋特别明确的是在洪武2年的时候有一道，也不是圣旨，其实是这个礼部的一个请示，
嗯。
啊，就是今后啊，祭祀用器都用瓷，
嗯
啊，然后朱元璋就准了。从此以后呢，就是在景德镇烧官窑，烧官窑烧瓷器，主要是祭器、
嗯。
现在大家看到的大量的洪武的青花、釉里红，当时主要是顶替青铜器作为祭祀器，顶替玉器作为祭祀器用的。
嗯
啊，你包括这个大家熟知的永乐的甜白。霁红、霁蓝、焦黄，其实是什么呀？红、黄、蓝、白、黑
啊，
五色五行。它有些祭祀天地鬼神的时候，它用这种五种颜色的东西，它烧瓷器，烧五种颜色的瓷器作为祭祀器，实际是干嘛？是代替玉器啊。因为早期的时候玉露还不太畅通， 他用瓷代替铜和玉，所以把瓷器推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以后呢，随着这个政权稳固，疆域稳定了，到了永乐宣德以后，这个铜也逐渐丰富了，玉也逐渐也上来了，这个官窑就停了。停了以后，一直到成化开始又复烧，其实受到一个很大的客观影响啊。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呀？喝茶，因为明朝开始喝散茶，喝散茶呢，这个用金杯是不行的，烫手。
对，
用玉杯也烫手，导热太强。
嗯，
所以从成化以后，由于大量开始流行喝散茶，宫廷都开始喝散茶，这样瓷器的用场就出来了。所谓成窑无大器，成化时候烧的都是小小小小的这种东西，
和喝茶有关系，
就是我认为就是茶具。他喝茶的话，这个瓷杯子它不上手，它导热性稍差一点啊，它正好用。有一个证据应该说是，就是十三陵出土过一件茶杯，也是金托金盖，皇家气质嘛，但是它中间这个杯不是用的玉的，是用的瓷的，是瓷的茶杯。所以呢，喝茶的话呢，瓷器哈有一个独有的优势，就是不大烫手，导热性稍差。从成化以后开始，逐渐又恢复官窑开始烧瓷器，以后呢烧出来这东西也挺好哈，逐渐逐渐的呢瓷器又成风了，到嘉靖万历一直到崇祯，瓷器也非常火。这里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一个是明朝末年又不安定了，玉器来源又受影响了，再一个呢是这个铜来源也受影响了，铜大量走私，西班牙人在这个墨西哥发现一个大银矿，造成整个欧洲的银价和铜价哈跟中国差距太大了。中国我们发现了很多南海沉船里边不光有大量的铜钱，还有大量的铜锭，甚至于把那个官家铸钱用的铜锭都把它倒卖出来，走私到欧洲去换白银。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它铜也缺了，玉也缺了，结果逐渐的又拿瓷器顶替了，又开始大量烧造瓷器。这个玉呢就是沉寂，逐渐的沉寂下去了，就在应该说是明末清初的时候，玉呢也见不着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它主要是没有礼制支持哈，它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必须要体现身份的这么一种东西了哈，所以它的地位呢也不是特别高，一直到清朝才有一个反弹啊。
那您说到这个时候玉器并不被别人所看重，也是说当时呢可能制作的数量可能不太多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从宋朝开始人们就开始有收藏的观念了哈。
对 对， 对。
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人们还继续有收藏玉器的观念和这种行为吗？
收藏玉器是小收藏。当时哈，这个宋人啊，最开始研究这个金石学，就是开始研究金石的时候，顺带啊，把这个先民优秀的这个传统哈，也仔细研究了一番，就发现这个礼玉消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哈。然后宋朝人就开始仿制，做这个仿古玉。但是明朝啊，并不流行仿古。明朝对于玉的收藏也是有限的。它大量的还是生活中用，也没有人特别刻意的去仿做这个古代的玉礼器。仿造古代的玉礼器啊，是乾隆的事儿。刚才我们说清朝的时候，这个乾隆太喜欢了，仿造开始不光用这个青铜器仿三代的铸新的，甚至于玉器三代没有的，他也弄个玉的雕一个出来啊，雕一个按青铜器的形儿，他雕一个出来。明朝末年实际达不到这个。他一个上层没这要求，再一个呢就是他引领的这个整个流行界哈，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装饰品，并没有把它的地位抬得很高，甚至于不如家具。家具连皇上都做呀，皇上没事在家做家具，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没听说过皇上在那抠玉器是不是啊？这个他上行下效嘛，皇上上有所好是
下必效焉，
对，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既不非常突出的代表身份啊，应该说除了上朝时候那玉带以外哈，所以他热度就逐渐下降。再一个是别的发育的太快了，书法、绘画，我们前面提到了瓷器啊，发展的太快了。刺绣，那个明朝那个刺绣简直太漂亮了，那简直影响到一点不次于盛唐时候那个丝绸之路。由于他明朝那个三宝太监
下西洋，
整个把这条海上商路打通了，那大量的丝绸带拉动国民经济，那简直不得了。那时候当时中国经济在世界上不是大哥大的问题了，那基本是世界上一半的 这个 GDP 以上，50%以上的 GDP， 那是中国人的事儿，它就是丝绸、
瓷器、
茶叶啊，就是这三大项为主。
嗯
啊，玉器没有见出口记录，是吧？个别小配饰跟着一块混，
嗯，
是吧？外来的东西咱还不太喜欢，咱自己玩呢，这也就这么大一个圈子。
嗯，
所以明朝的，你既看到它繁荣的一面，也看到它的在这个整个玉礼制、玉文化中，实际上是逐渐滑向一个低潮期了。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待会儿见。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古至今，收藏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乱云飞渡，藏界江湖险恶，石海勾陈，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为您返本溯源，拨开谜团。
再往前呢，就历代都有了。你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仿明朝，因为它这个东西流到哪儿去，它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文明。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我们今天呢，要在玉文化的时间长河当中顺流而下，来到清代。如今在众多展现清代宫廷的戏剧当中，玉的身影无处不在，比如雍正皇帝不离手的翡翠念珠，后宫妃嫔们美容的秘密武器玉轮，更不用说那些精美华贵的玉饰了。在民间呢，这一时期曹雪芹写就的《红楼梦》也和玉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贾宝玉佩戴的灵童宝玉，贾府中生活用的器物玉杯、翡翠玉盆等等，无一不是玉在清朝大行其道的体现。那么清代玉器到底有哪些特点呢？收藏鉴赏清代玉器，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好，请朋友们马上跟随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艺海藏家，听邓老师为我们说说其中的门道。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在现存古代玉器中，明代玉器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涌现出了紫钢款等一批玉器经典。尽管如此，在中国博大精深的艺术收藏宝库中，明代玉器却没有被收藏者给予应有的重视。那么距今时间更近的清代玉器在藏界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清朝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到乾隆，它兴起了一个仿古的高潮。它以这个造办处玉作为引领的，就是把这个战汉的礼玉，出于乾隆个人的爱好，它又仿制了一大批。跟我们现在说这造假不是一个概念啊，它是模仿古制，按照当时他的审美理念做了一批东西啊。这老先生过去说这东西反而是不伦不类啊，也不是战汉那样的。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什么呀，是他从他个人审美、个人的理解上做了一批礼遇。这个跟后来的造假不是一个概念，而且这个东西现在的人呢反而有相当一部分认可。简单说起来，清代的玉器大概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在这个清初的时候一直到康熙时候，这个西北啊一直不太安定，不是准噶尔那儿闹叛乱，就是回部叛乱，一直在闹叛乱。这个呢也影响了内地玉器，它没材料啊，没有原料啊，它就不好发展。所以呢，一直到这个乾隆24年前后吧，平定了回部叛乱，然后呢准噶尔的叛乱也算是了结了，回部叛乱也算是了结了。这一段到嘉庆18年一直让人打到宫里为止，就这么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是相对西北一直到朝内都很平静的一个时期。 平定了叛乱以后呢，西北安定，新疆开始依例给朝廷供御。
嗯，
供御了以后呢，据记载哈，那个就是车马相连的往北京拉，是吧？大到上万斤的玉料，费几年时间从这个新疆一路拉过来，小到一车一袋子的那种络绎不绝的往北京运，是吧？这个就造成了几十年的繁荣。从乾隆24年陆续到这个嘉庆17年吧，因为那个嘉庆时候出现那个林清的那个起义也好，叫什么叛乱也好，一直把紫禁城都占领了，是不是？他从那以后呢就衰落了。整个所谓从那个乾家以后啊，那个盛世开始滑落，也就基本上从那以后啊，就是内乱不断，外辱后来不断，这个清朝一路就滑坡了。别说玉器了，就是百业萧条，基本上是吧？他这个国家整个经济受影响比较大，唯独影响不大的就是出口业，就是还是传统的丝绸、瓷器、茶叶，这个出口业一直还是繁荣的。然后别的其他的消费领域的受影响比较大。
康熙时期开通了缅甸翡翠进入中原的路线，乾隆时期又打通了和田玉内运的通路，使和田玉大量运进内地，促进了玉器工艺迅速发展，出现了我国古代玉器史上最为昌盛的时代，也是我国玉文化的第三个高峰。正因如此，玉器艺术在清代的乾隆、嘉庆朝显得格外璀璨。
乾隆的时候一个料多，据记载哈，不光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些传统产玉的地方，他还开发了那个你像叶尔羌的碧玉啊，就是从乾隆的时候开始开发，乾隆晚年就把这矿封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由于玉料丰盈，造成这个京作以如意馆玉作、造办处玉作为代表的哈，做了好多大型的玉雕。
嗯，
你像圆明园中哈一些陈设物，这几年建拍的哈，你像那个雕的那个摆件里边的玉像，是吧？大概一尺上下的这种哈，雕的像是吉祥物嘛，过去是摆在佛前啊，或者是
太平有像
啊，对，或者说作为吉祥物啊，就摆在卧室里边、房客厅里边，就太平有像上面，或者像驮宝瓶，过去就要驮一个宝瓶，这种形象呢。还有就是素素静静一头大象，那作为这个佛前的礼佛的观音旁边算他坐骑，一边摆一个，甚至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这种大型的中型的这种玉雕摆件开始盛行起来了。
嗯
啊，你像香炉体量比较大的，各种那个瓶吊瓶也好，是摆的那种花瓶也好哈，各种尊型的小尊这种东西哈，文房用的或者是礼用的兼有的这种比较大型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材料多。
对，
因为雕这种东西的话，它要牺牲很多料。山子这一类的它一般是随行雕，这个本来这个玉是什么样就怎么雕就完了，尤其是这个特型的这种，它就需要费很多料。这是乾嘉时期哈比较多见的，而前朝啊和以后都不太多见的，就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啊，这个厅堂用的这种玉雕开始多起来了。
主要玉料来的比较容易，
所以、
而且量也比较大
啊，夸张的，你像那大禹治水
啊、
那大玉雕是不是号称10000多斤啊，那个玉料前后折腾好多年，然后又费尽千辛万苦，是扬州工雕的啊、那是扬州这个玉雕的一个杰作。还有什么九老图的类似这种哈，就利用一些历史题材雕一些大山子，都是乾嘉时期完成的。
嗯
啊，这是玉料有。其实这个乾隆时候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是什么呀？镂雕工艺，它因为料多，也是由于这个啊料多，它不惜用料。你比如说呢，过去有行里有句话叫无柳不雕花，玉器有些天然的柳裂这种东西啊，过去呢也舍不得动它，是吧？就是用博弈的方式把它遮挡掩盖一下。这个到乾隆年间呢，干脆你这不是不漂亮吗，我把这边全去掉了啊，做一些镂雕的处理，或者是这个透雕，就整个把这块雕没了。他就只把那个最精彩的玉质部分保留下来，然后把它经过一个巧妙的设计，一个图案把它连起来。而且呢，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吉祥寓意的这种玉雕，这是过去没有的。因为雍正以后才开始系统的就是 图示化的吉祥图案才开始系统化的出现。嗯、这样的话呢，什么马上封侯啊，福在眼前呐、啊，什么喜上眉梢这种题材大量出现在玉雕中里。是吧，都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嗯，
工艺上比明朝有退步，因为它量太大了，需要量也大哈，料也多了，所以在这个传统题材的玉雕上哈、啊、反而不如明代的精细啊、
嗯、
尤其是乾隆以后哈、啊、它这个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玉牌子哈、啊、就再没有超过鹿子冈的水平。不是说没有人才或者是没有工艺水平，一个是活紧，需求量大了，是吧、
嗯、
它来不及那么精细的设计，那么精细的去制作。
嗯，
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受一什么影响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外来品种的冲击，就是所谓亨都斯坦玉、
哦、
这个对实际对传统玉雕的冲击极大。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除了中国传统玉器外，乾隆年间还引进和仿制了外域的亨都斯坦玉器。亨都斯坦是指建立于16至18世纪的莫卧儿帝国，乾隆按照藏语及回语发音，亲自考证译作亨都斯坦。亨都斯坦玉器颇为清代宫廷所重，乾隆帝曾多次作诗赞誉，在清代玉器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与亨都斯坦玉器在历史上的兴盛时间相符，目前在拍场上以高价成交的器物多为乾隆时期的制品。亨都斯坦玉器为何独受乾隆皇帝推崇？据说这与乾隆宠爱香妃有关。
亨都斯坦玉呢，实际上就是中亚文化典型特征。
嗯，
它主要题材也是那种大波斯菊、
嗯、
类似这种西番莲，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哈、啊、
嗯，
或者是那个这种纹饰的为主。
嗯，
但是亨都斯坦呢，它由于受到中亚文化影响哈、啊、它那种精细加工的那个水平也很高，
对，
就做出很多非常薄非常这个玲珑剔透的那种东西来。那个碗做的薄的哈，就像那个薄瓷碗一样，
而且它整个的这种美感完全是西方式的这样的一种审美，和我们中国的审美
是不一样。伊斯兰文化、
哦、对，
伊斯兰文化的特征，非中亚文化特征特别明显。
嗯，
那个东西呢，别说乾隆喜欢，现在很多人也特别喜欢那东西。
对，
就是因为跟我们的文化又有比较靠近的地方，又不太一样。
嗯，
所以呢大家特别喜欢这东西，当时肯定是乾隆特别喜欢。
嗯，
是吧，因为乾隆写过诗为这个亨都斯坦玉。
对，
而且呢他又说好，所以呢就刺激了亨都斯坦玉哈，不光是大量的东来，还有一个呢就是造办处包括这个苏州，
嗯，
开始仿亨都斯坦玉做一些东西、
哦、
你像亨都斯坦的那个标志性的那个碗呐、啊、盘呐、啊、什么
瓶子
啊，还有瓶那种东西啊、
嗯、
它的那个料的那个薄厚程度哈、啊、
嗯，
跟那个明代的啊，明代一个玉碗哈、啊、如果用亨都斯坦的做法能做出仨来至少。它非常薄，也就相当于明代那个用料的1/3薄厚，这样呢也造成了这个东西易损，所以真正传世下来啊数量也极有限，大部分在台北故宫、北京故宫留了一些，社会上呢有一些流传。因为当时啊，尤其是1900年，
嗯，
除了1860年的英法联军这个圆明园的这个损失以外哈，1900年的前后的时候呢，在这个
八国联军，嗯，
在故宫景山呢，包括这个三山五园、
嗯、
这个陈设的一些哈亨都斯坦玉很多都被盗走了。
嗯
啊，近几年来建拍的这些亨都斯坦玉啊，因为这个很难生锁，它有强烈的中亚的那个色彩。
对，我们看到它就
不太搞得清楚这到底是从清宫被拿走的，还是人家从伊朗弄走的，这说不太清楚。
对，现在到故宫的这个乾隆玉器展，我们还可以看到、
嗯、
比如说亨都斯坦碧玉的嵌石瓶啊、
嗯、
还有亨都斯坦白玉花瓣饰玺，像这样的一些玉器件、
嗯、
我们都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伊斯兰风情哈。
对对对，
嗯，能够想到1001夜。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包括那个阿拉伯的那个文学插图，
嗯，
就那种图案，连续性的细密的那种蔓草
花样纹饰，
花样纹饰啊，确实非常美，也非常美。而且呢，大家看惯了那种啊，你尤其明朝那个所谓糙大明吧，你要跟他比起来，确实糙，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凸碗。那要跟你恒都斯坦那种满是雕的那个小菊花，带缠枝菊啊、缠枝莲的那种啊，甚至有时候会突出一朵来。
嗯，
它非常精美，那种雕刻比起来的话，确实那个它能刺激人的这个视觉，
嗯
啊，在那个时候形成了一个高峰，可以说就是带有异域色彩的那种玉制品形成了一个高峰，
对
啊，那个的话呢，在乾隆时期，也就是在那个前后兴盛了一大段。
嗯啊，您看啊，我们之前说到了明代的玉器，因为在明代嘛，人们的审美更多的趋向于书画作品，
嗯，
人们的这种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这里哈。
啊，对。
那玉器呢，可能在当时也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嗯。
现在呢，我们
取一个相对从属的地位。
对。
嗯。
离我们时间更近的这个清代玉器，如今我们要在藏界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地位又是怎样的一个地位呢？
就是我们说的乾嘉这一段，尤其是乾隆中后期，乾隆25年以后到乾隆60年为止吧，就是这一段时期的东西，造办处和如意馆的这些东西有明确的标志性的这种玉雕的话呢，现在的价格大概非常贵。这么说吧，四王一个比较普通的画，大概价格呢500万到1000万之间哈，就在这个区间里边，就是按照现在行里说叫大几百万这个价格的话，如果按这个价格比较的话呢，就是说相当于乾隆造办处玉作或者是如意馆这个宫廷做的恒都斯坦玉也好，是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风格的这个玉雕的也好，价格大概是一半左右，相当于代表时期的清代代表时期的画家这个作品啊一半左右，相当于那个清朝的这个你比如说很有名的刘墉，刘墉是个书家呀，乾隆算是翁刘成铁，算是四大家之一哈。
嗯，
这个刘墉的一幅书法作品也不过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造办处的玉雕这个价格。
哦，
啊，所以他地位呢比明朝的时候啊地位显著提升，就是因为宫廷在做，宫廷做一种哈近似于宫廷陈设期或者是宫廷礼用的，你因为乾隆做一些鼎啊，这些都是礼器类的了，是吧？做一些小玉鼎啊，什么这种都属于礼器用的，而且还做了一些仿古，乾隆仿古，他会写上字，乾隆仿古，乾隆仿古的一些玉璧啊，像玉的仪啊，那个
龟啊，
对
啊，
对，他会做很多，就是仿青铜器用玉做的这种东西。
嗯，
如果在乾隆纪年，款是可靠的，这个玉器现在都是大几百万，至少是300万上下是比较稳定的。
嗯，
所以的话呢，它地位哈，应该说呀又重新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就是因为它有官做的礼器了。
近年来呢，宫廷御制玉器一直引领着玉器拍卖行情，乾隆玉被称为玉中极品，乾隆玉是乾隆时期仿古玉的总称，乾隆爱玉、赏玉、藏玉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比拟的，追捧乾隆玉的热度始终也没有降过，同时呢，总会有许多精美的乾隆玉不断创出高价，也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第1335号拍品，清乾隆御制白玉云龙玺，最终成交价为659.95万港元。第1210号拍品，清乾隆黄玉巧色雕双鱼螭龙，最终成交价为1063.15万港元。
所以我们说哈，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啊，玉器到乾嘉时期呈现出最后一个高峰。
嗯
啊，从此以后呢，不是说玉器没有了，也不是说玉器制作不精美了，就是从此以后再没有地位这么高的了，就是说它代表政府级别最高级别这个层面是专用级的，这个是没有了，对吧？如果你要这么理解的话呢，就是它地位哈就再没有恢复到像我们讲玉文化在高峰期的这个地位，从这个
礼神祭天，
哎，礼神祭天到这个等贵贱，
嗯
啊，这个地位 到这个主流的奢侈消费品，
嗯，
以后就再没有到达这个水平了，就基本上就是处于一种从属文化了，就是你比如说配饰，
嗯，
像是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喜欢，花一点钱你买一个戴在身上，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变成这种地位了，所以他就再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地位了。除了它材质本身的
稀有
、嗯、它这个做工的精美，
嗯，
造就它一定的市场价值以外，哈，它在收藏中的地位呢就逐渐逐渐的就不再有鼎盛期那么具有代表性了。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虽然说玉作在清代后期逐渐随着战事纷争、内忧外患、国家经济受挫的影响下逐渐衰落，但是我们反观清朝前期玉器使用的辉煌阶段，至今仍能够通过影视剧作品带给我们形象的感受，尤其是如今也依然受藏家热捧的翡翠，当时就以席卷之势占领了人们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翡翠会在当时大行其道呢？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